好，弟兄姊妹，我们马上接下来的信息聚会，翻开诗歌第317首，317首。好，顺着这个围着我们直接进入。我心听听请求主招呼，我心听请求主招呼，我静听见救主招呼，要我跟他跟他走窄路，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无论何时我无论祸福，无论安危，我要跟随，跟随不少退，一直唱下去。我敬大云救主招呼，我敬大云救主招呼，我敬大云救主招呼，甘愿一生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无论何时我要跟随，无论祸福，无论安危，我要跟随，跟随不少退。任他领我经历火炼，任他领我经历火炼，任他领我经历火炼，甘愿一生一生跟随主，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无论何时我要跟随，无论祸福，无论安危，我要跟随，跟随不少退。背起十架行走窄路，背起十架行走窄路，背起十架行走窄路，甘愿一生跟随主，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无论何时我要跟随，无论祸福，无论安危，我要跟随，不少退，一直向前必不回顾，一直向前必不回顾，一直向前必不回顾，甘愿一生 一生跟随主，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无论何时我要跟随，无论过福我要跟随，跟随不少退。副歌再来重复一遍，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无论何时我要跟随，无论祸福能安慰，我要跟随，跟随不少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十分爱我们，来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来跟随你，是吧？但是我们时常在跟随你的路上会跌倒，会软弱，是吧？但是你借着诗歌来激励我们，叫我们无论何处，无论何时，都要来跟随你，是吧？我们这条路不是走一半，不是走99%，是吧？我们要跟随你到底，是吧？你借着接下来你仆人的话语能够来激励我们，主啊，使我们蛮有信心得着力量，主啊，使我们软弱变刚强，主啊，使我们灰心能够得到你的激励，主啊，使我们能够忠心跟随你，主啊，到那一天啊，我们见一面的时候能够得着你的奖赏，主啊，我们谢谢你把今天的接下来的聚会，我们讲台的弟兄都完全，我们听的众人都完全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谢谢你，奉主圣名，阿门。请我们的柯弟兄。
上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们交通关于我们读圣经的态度，我说过。属灵的先辈，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受一个教导，他说圣经有明文记载的，要好好的读，不可以断章取义，不可以马虎，不可以用推想就来定规，乃是要好好读在圣经里头关于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或者一个教训是怎么说的。我们需要实际说来从整本的圣经里头有关的地方都找出来好好的读，这就叫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恩典，耐心也需要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好好来读主的话。另外一方面，他告诉我们说，圣经没有明文记载的，也要好好的读。这就更需要主的恩典。圣经有的事情，圣经没有清楚的，好像某一个地方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读呢？求主教导我们好好耐心来读。那今天我要在这两个原则底下来看一位蒙恩的女人，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她本来叫撒来，后来耶和华给他改名叫撒拉。在这位姐妹身上，从她的历史中，我们要注意的 有明文记载的要把它找出来，而且要好好的读，不要误入歧途，不要走错了。但是在这一位神所喜爱的这一位姊妹身上，这个女人，圣经有的地方好像没有明文的记载，若是我们没有好好去读，那就太可惜了。那求主恩待我们啊，那么我们要先读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先读第六节啊，找出来那个第六节在最后面下面那一个啊，第六节这里说，就鲁撒拉听从亚伯勒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惧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里说到一位女人，她是谁？她是亚伯勒罕的妻子。这里出了一件什么事呢？说撒拉听从亚伯勒罕称他为主，他尊重他的丈夫，称他为主。然后他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惧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在撒拉一生的功课里头，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想我们还要再唱一两节，唱头一节和第五节，然后我们再交通啊，317首，第一节第五节。我今天见救主造福，这个副歌最后的这一行，无论或无， 无论安危，我要跟随，跟随不烧腿。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学习跟随主的路上，当主带领我们走在平安祝福的路上，当然我们跟随主不利，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引领你我经历祸患，经历灾祸，你还跟随吗？我还跟随吗？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一位敬虔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撒拉，她实在蒙恩到一个地步，无论是祸是福，是安是是平安是危险，他都是那样专一的跟随主。这就是使徒彼得经过了多少年，2000多年之后，他回溯从前有一位敬畏神的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就是撒拉，他是如何在平安的日子跟随主。怎么跟呢？我简单说一下。当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要他离开哈兰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区，在那里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极其美好的地方。神要把那个地方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永远做产业。感谢主，撒拉知道了神要带她的丈夫和她到那个蒙福的地方去，他跟不跟？当然跟。他是安安，圣经没有怎么叫告诉我们他怎样，可是当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的时候，撒拉也去了，他跟得很紧。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看底下他怎样。好，我们先来把这段圣经都读一下。我给你们的程序单是从第三节开始，但我昨天晚上觉得头两节也应该读一下，所以看一幕。好，好，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到第六节，我们大家用我们方便的话一起来读一遍。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救了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认罪，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亚伯拉罕是在亚当推人类的始祖 被召之后，2008年亚伯拉罕出生了。后来神呼召他从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去，他们要神要带领他们到应许之地，结果是他老父亲带队啊，把他们带到哈兰。从乌尔往北走到了哈兰，这一段路程相当的不容易，也相当遥远，所以老人家到了哈兰就觉得够了吧，不能再走了。孩子也听啊，有孝顺的心，依从父亲的意思，就在哈兰住下。在哈兰住了多少日子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后来他父亲205岁死了，然后耶和华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说你要起来到我引你要去的地方，我要把那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做产业。结果亚伯拉罕起来带着妻子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孤子罗德，到了迦南地的世界就住下来。后来他们又从世界迁到往西走，好，那么去到伯特利和爱之间。伯特利是神的家的意思，爱这个爱城是混乱。亚伯拉罕去到神的家和一个乱堆的中间，我不能详细说这里的意思。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慢慢的就往南地迁移，这是他们自己的意思，没有神的带领。到了南地不多时，结果发现那个地方有饥荒，怎么办？他们围着逃荒就跑到埃及去了。在埃及出了问题，后来神的怜悯，他们又从埃及出来回到伯特利和爱之间。后来神带领他们又去到希伯伦住了一段时间神多次向他显现，我都不能详细说这里的事情。然后呢，神就应许他要赐给他后裔，但是等来等去，好像这个妻子就是生不出孩子来。结果太太很慷慨，这个莎莱很慷慨，既然我不能替你生个儿子，就把这个从埃及带来的这个使女，你就跟他同房，替我生个儿子吧。这是什么？我们要来看。底下呢，亚伯拉罕很听话。好，你既然这么大方，愿意让使女给我，他们就同房。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当他们从哈兰到示剑的时候，圣经说亚伯拉罕75岁，过去的年日神都不算。75岁这个年是蒙纪念的日子，因为他们毕竟已经来到应许之地了。但是后来下了埃及出来包子等一等我们回头来看，然后上来到了亚伯兰85岁，撒拉也已经75岁了， 他们两夫妻差10岁，结果呢，莎拉就说：“你收下这个使女，替我生个儿子。”很稀奇，也真的很快，第二年这个孩子生下来了。这个孩子是谁？是以斯玛利。弟兄姐妹，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亚伯兰凭着自己的意识生了以斯玛利，给以色列家带来无穷的祸患，直到现在他们吃了2000年的苦果还吃不够。那么一直以色列亡国之后，直到今天，主后这2000年，以色列家还一直吃亚伯勒世界的那个苦头。简单说，就是吃以斯玛利后裔的苦后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当他们偏行自己的路，凭着自己的意识，他们那个苦果是不容易的。但感谢主，后来神向他显现说，当他99岁的时候，神告诉他，你在我面前应该做一个完全人。他从年轻的日子，耶和华向他显现，经过了多年，又带他到了迦南地，然后神一再的应许要给他后裔，但是他们没有信心，就凭肉体生了以斯玛利，结果86岁生了以斯玛利，一直到99岁，几年了？13年。但是他们结下这个夏家的时候是14年，14年之久，说话的神不能对亚伯兰说什么。这就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偏行自己的路，神对我们好像就没有话可说。从我们这边来说，我们就听不见神真实对我们说话，这是何等可惜。后来感谢神，神实在耐不住了，当以斯玛利13岁的时候，神再一次向他们显现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然后神就说了，夏家生的不算，要你的妻子莎拉生的才算，他要为你生个儿子。但是没有说什么时间生。到了18章，神又来了，告诉他，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莎拉要为你生个儿子。好了，还要等一年。但是在这一年间，他又搬家了。好，我们等一等要来看他搬哪里去了。从希伯伦那个高山那个地方往南走，往去埃及的那条路上走，到了基拉俄就停下来了，在基拉俄又出来包子了。好，但感谢主，在这一路上，他们夫妻两个人都一次同心同行。那我们回头来看啊。刚才我们读了这段圣经啊，这一段圣经从1节到6节，开头我稍微说一点。当使徒的初期啊，这个使徒彼得讲这一段事情的时候，有一个背景。那个时候福音往各地去，往外邦各地去，很多人蒙恩了，我相信其中有好多 啊，女人蒙恩了，但是丈夫还没有信主。很多时候福音到的地方，好像啊姐妹比较蒙恩，信主的姐妹常常有的时候比弟兄还多。就像啊新约里头一个蒙夫的家，就是伯大尼的家，是两个姐妹一个弟兄，是不是？马大和玛利亚还有拉撒路。但是姐妹蒙恩了，有一个为难，丈夫不信主。有的时候他们还很迷信，逼不让姐妹信主，要加以许多的逼迫。所以使徒就在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连道都不听，不要说不信，也要因妻子的品行而被感化过来。第二节他这样说，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可能他们就心就要软了，就要悔改了。这是当日的一个背景。在这里我要附带说一句，哦，这样说来，那我们蒙恩的姐妹是不是也可以看见有欢喜的人，管他信不信主，我欢喜，我爱他，他爱我，我就嫁给他，是这样吗？要小心。彼得这个话不是鼓励啊，弟姐妹们可以，你欢喜你就嫁，管他信不信主没关系啊，虽然他不信主，你可以用你的品行来感化他，这是非常的危险。我简单说一个事，美国有一位名传道人，应该就是穆迪，他块头很大，长得很高很大，不像我这样又瘦又小。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姐妹来看他，请教他一个问题，他说我需要结婚，有一个男人我非常欢喜他，他也非常欢喜我，我可不可以嫁给他？穆雷迪又说，好，你把这个姐妹说，你上来这个台子啊，有一个，他这个前面没有这么高哈，有一个台子，他说你站上去，他就站上去，他说你小心啊，你把我拉上台。这个姐妹怎么把他，恐怖穆迪弟兄没有200磅也有180磅嘛，我不知道他多少磅，他怎么拉也拉不上去。他说你小心哦，他一拉就把姐妹拉下来了。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嫁给不信的人要很小心，你要带领他信主很不容易，他要把你拖到世界里，就像我怎么轻轻一拉你就下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小心。我认识有的姐妹和不信的人结婚，有没有爱主的呢？也有，但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若是你嫁给不信的人，有一天他还信了主，还爱主，那是神特别的怜悯你，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要小心。我不知道在座姐妹们情形怎样，你们都要好好学习跟随主。那我们来看，主要来看第三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常存着长久的温柔、 安静的心为装饰。这个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姐妹们，每一个世代的女人有不同的装饰，有不同的追求，但是神的儿女，神的女儿们，那个装饰该怎样装饰自己呢？他说不要以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我想这个姐妹们比我懂多了，我也不必多想，世界的潮流就是注意这些。但是使徒彼得在这里教导神的儿女们，不要以外面的这些扁头发、戴金饰、穿美衣做装饰，只要以里面长存温柔安静的心做装饰。那这也不是说那姐妹们就可以随随便便了，风头散发什么随随便便，也不是圣经里头有另外的教导说，就是要以正派的衣服来做装饰。在每一个时代中，什么服饰是正派的，不是跟随潮流的，那些跟随潮流的常常是很有问题的，是仇敌的工作。有的人，有的女人借着暴露她的肉体来引诱男人，这是非常可怕的情形。求主保守神的儿女们、女儿们，能够像彼得这里所说的，以什么做装饰的，里面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做装饰。然后呢，第五节他说，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这个做装饰，以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做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这里说到古时那个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是谁呢？底下第六节说了，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我要注意的头一点，撒拉这一个敬畏神的圣洁妇人，顺从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她跟丈夫是怎样的？她是听从她的丈夫亚伯拉罕称她为主。那我们要来看头一个原则，圣经有明文的要好好的读。这里有一句话，亚撒拉在她和她丈夫的关系中，一生的经历中，有没有称丈夫为主？圣经打开那个串注圣经，他会告诉你有一个地方在哪里，创世纪十八章那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他称他的丈夫为主。好了，那我们先停下来看，她称她的丈夫为主，在第十八章出了一个什么问题？我刚才说过了，当他们九十九岁的时候，撒拉八十九岁。但是老太婆了，但神呢有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 你不要在这，亚伯兰要叫亚伯勒罕，啊，又告诉他的妻子，你不要叫撒来，你要叫撒勒，而且你要替你的丈夫生一个儿子，要把他起名叫以撒。哦，神讲得很清楚。好了，结果呢，他们我们来看啊，第十八章这里出了一个什么事情。第二，过了不久，大概只有一两个月吧，神又来了，告诉亚伯拉罕，来到帐幕中，告诉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明年啊，你的妻子啊，撒拉要替你生个儿子，要把他起名叫以撒，而且生的时候我要来，我要亲自来。感谢主，你看这是多么隆重的一件事情。亚伯拉罕要从撒拉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神所应许的，而且神亲自要登门道后。但是很多读经的人到后来啊，把这个事情忘了。我觉得神说了再说，当以撒出生的时候，耶和华一定到的，虽然圣经没有讲，神就讲了一次，讲了再讲，到了时候人不来吗？神不会不来的，我相信神一定来，因为神是信实的神。好，但是呢，当撒拉那个时候在哪里啊？耶和华和他的丈夫在帐篷里头讲话，撒拉在哪里啊？在帐篷门外，在那里听。耶和华今天来对我老公讲什么啊？结果他听见说，耶和华说，明年这个时候啊，你的妻子要生个孩子，他就在那里偷笑，说我丈夫已经老迈，我主已经老迈，我也衰败，哪里有这种喜事啊？谁开玩笑吧？开我们老人家的玩笑。哎，他偷偷的心里笑。神听见了，神说：“哎，撒拉，你笑什么？”撒拉害怕，没有没有，我没有笑，可能他没有笑出声，他赖了。神说：“不，你真的笑了。”然后神告诉他什么？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你不要，明年这个时候你不要生个孩子。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看。你看，使徒彼得说那个仰赖神的圣洁夫人称她丈夫为主，是不是就是创世纪十八章这里所出现的事情？虽然有相同的话，但是还要好好的读，不能就囫囵吞枣啊，就是只做这个说的不对。因为使徒彼得所说的这个仰赖神的圣洁夫人啊，是非常蒙恩的。但是在创世纪十八章，他在那里偷笑，说我祖母老了，这是信心的表现吗？这是完全是不信的。所以不能单凭相同的话，你就把它错在一起，这就错了。好，那我们要来注意，那到底怎么回事啊？啊，使徒彼得说的这个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啊，以圣洁以这个什么做装饰呢？就是顺服自己的丈夫，称他为主。那我们来看，好，第三个大点， 我觉得在这里使徒彼得所要说的是这一个啊，我想是那个 A 啊，第二部分我本人对这一段圣经的一个体会啊，被称为仰赖神的圣洁夫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啊。第六节，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神的儿女啊。那么在这里好，我们要注意这个。好，来撒拉，好，撒拉的经历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不是刚才他们来到世界，看见神与他们同在，后来不知道怎么他们搬家了，往南走，走走走，走到半路又遇见饥荒，结果索性就下埃及去，埃及有粮食就去了，就在这里出了一件事情啊。那么在埃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到了埃及怎么办，埃及有埃及地的风俗，王家如果看见有什么美丽的女人，就把他们送到王宫里头给法老，法老是照单全收啊，只要有美丽的夫人他们都收。亚伯拉罕带着自己到埃及去逃荒，老人家就想了，太太啊，你要帮个忙啊，如果人家问你那个老头子是谁啊，你就说那个老头是我的哥哥，我是他的妹妹，那么这因为你太美丽了，那么不然你啊，你给人接到王宫里头去啊，那我还可以这个老命还可以保住啊。这个撒拉呀实在太好了，好吧，我就照你的意思。结果呢，人家问他你们彼此的关系，他说哦，他是我哥哥，我是妹妹。然后有人呢就把这个女人介绍给法老，说我们遇见一个外来的女人太美丽了，你看到了七八十岁了还是那么美丽。结果呢就被送到王宫里头去了。我心里想，当时埃及的风俗，一个女人被选到宫中，然后要见法老要有一段时间，就像有一个莫迪改的一个子女以斯帖被选到王宫的时候要有一年的时间，在那里洁净自己预备自己，然后才进到宫中去见王，让王看欢喜哪一个女人就立哪一个女人做皇后。会不会埃及也有一点这种手续？但是弟兄姐妹，当撒拉在埃及的宫中怎么样？感谢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见法老了，可是神出来干涉。神圣经告诉我们，神降大祸给法老的家，法老这一下害怕，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找亚伯拉罕来，到底这个女人是谁啊，你怎么告诉我她是你的妹子啊，原来她是你的妻子啊。法老得罪这个女人的时候，还送给亚伯拉罕很多的财物，仆婢牛羊。结果呢，法老说走吧走吧，你们走，放他们走了。弟兄姐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撒拉 跟从亚伯拉罕，听从他的话。结果呢，遇到一个可怕不可怕，进到王宫还能保持自己的贞洁吗？照人看绝对不可能，但感谢神，是神负他们的责任。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撒来听从她的丈夫，称她为主，顺服她的丈夫。弟兄姐妹，这个丈夫值得顺从吗？很可惜，亚伯拉罕虽然也蒙恩，但是围着自己这一条老命啊，还很看重。宁可从某人的角度来看，他宁可牺牲他的妻子，而保存自己的命。这样的丈夫值得顺从啊！你们说值不值得顺从？可靠吗？太危险了，但感谢神，撒拉就是那么的顺从，是因为她弄错了，以为丈夫可靠吗？不，她听依赖的是耶和华，她顺服的是耶和华的带领，所以感谢神，因为她信服神，神负她完全的责任。所以在这里说，撒拉在这里，她信赖的不是丈夫，乃是耶和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虽然今天讲的是姐妹，亲爱的弟兄们，请记得，在神面前，在基督的面前，我们也都是女人。所以不能说今天我只是讲给姐妹听，弟兄啊，从我们也有很多的责任，求主恩待我们。好，那感谢主，埃及的这个危险过了，结果他们又回到北方去，到了伯特利。后来神带领他们去到希伯伦。那刚才我说了，神有告诉他说，你要做完全人。也许我又跳了啊，有的时候讲乱了。有一件事情我简单再补充一下，回到那个伯特利的时候，但是呢还是没有孩子，又是老问题。撒拉这个仰赖神的圣洁夫人啊，仰赖神的时候有信心，看看自己，哎呀，我都老了，怎么办？还是没有孩子，所以他就建议他的丈夫收下这个使女，这是我刚才说过了。结果生了以实玛利，这里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姐妹们，如果你们曾经有过信心，专心的依赖神，也看见神奇妙的作为，这是一个宝贝的经历，但要小心。你仰赖神，你就有信心，当有的时候你看看自己，又失去了信心，这就是撒拉的一个经历。她觉得自己不行了，所以才建议丈夫收下这个使女，结果又闯祸了。这时候有信心经历的姐妹们，包括我们弟兄，我们曾经在主跟随主的路上有个蒙恩的经历，要小心，不然随时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又要失败了。求主保守我们。好，我们再往前看， 到了十八章，耶和华又来到他们家中，告诉他们说，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好，然后呢，十八章我们不提了，刚才已经提过了。然后呢，我们来看，他们去到希伯伦住了一段日子，不知道怎么了，他们又往南走，去到基拉俄。那么基拉俄这个地方啊，是外邦人的一个地方。亚伯拉罕又来了，啊，又到了一个危险的境界，又告诉他妻子说，拜托拜托，若有人问你是谁，你就告诉他你是我的妹子，我是你的哥哥，万一有人把你劫去了，我这个老命还可以得到保存。你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谁啊？是信心之父，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是我们的榜样。他很有信心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怜悯我们。如果我们要好好来读讲亚伯拉罕的历史，他有多次的软弱，没有信心。但感谢神，神爱他，神拣选他，神早就把信心放在他的里面。什么意思呢？就像保罗所说的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啊，乃是我怎么活呢？是凭神儿子的信心而活。但是中文的圣经翻译说，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原文有一个意思啊，你翻作信神的儿，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了。原文还有一个意思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不是我来信神的儿子来活，我活得很辛苦。若是神儿子的信心在我里面，让这个信心出来，这样的活就容易。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多次他的难处是什么？他要信神的儿子，信得很辛苦，他要依靠耶和华，结果常常出乱子。想想信靠耶和华吗？真有福是吗？碰见问题又软弱了，这就是亚伯拉罕。但感谢神，到了九十九岁的时候，神来到告诉他，你的太太要给你生个儿子。感谢主，亚伯拉罕信了没有？罗马书告诉我们，他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不可信的时候，因着信神而蒙恩。那个信是什么？他凭着自己要信，结果很多的软弱失败。神儿子的信心早就在他里面，他没有靠这个里面的来相信，乃是自己用他的力量，用他的意志要来信靠神，结果一再的软弱和失败。好，我们不多说。到结果呢，他又去到基拉俄，还是老套。这一下可是不一样了，好像基拉俄啊是照单全收，而且马上兑现。不是，所以呢，那一天当撒勒被接到王宫的时候，神怎么办？太危险了，可能当天晚上就要出问题了。结果感谢神，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这个死人啊，神骂他，你骂这个王，你这个死人啊，你怎么把人的妻子拿来啊？ 他对神什么说，阎王阎王，我是很清觉的，是不是我乱来，是他的男人说这是妹子，妹妹也说这是他的哥哥，所以我才把他接来。感谢神，神不能等到降一个灾祸让他醒悟过来就来不及了，神在当天晚上就责备亚比米勒，你这个死人啊，感谢主，神连神好像都有点急了啊，要赶快保护这个撒拉弟兄姐妹。感谢主，撒拉又平平安安的出宫，而且呢，神还对亚比米勒说，你宫中所有的女人都不能生育了，所以啊，你要请亚伯拉罕来替你们祷告，那你们才能生育。亚伯拉罕有光彩吗？很有信心，荣耀举起双手来为亚比米勒的家祷告，是吗？弟兄姐妹，我不知道那天亚伯拉罕怎么举起手来为他们祷告，他自己软弱又软弱，失败又失败，但感谢神，他能举起手，不是凭着他自己有什么得胜信心的经历配来为人祷告，乃是耶和华要他虽然在软弱中还要依靠神举起手来为这一个家祷告。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更深的经历。比方说我今天站在这里，我都觉得我有经验，侍奉尤其侍奉主多年了，我配在这里来教训弟兄姐妹，我是何等的可怜，不认识自己。不瞒你们说，我常觉得亏欠主，不是口头说的，里面从觉得常常觉得亏欠主，凭着我的本相，我不配在这里来交通。但是弟兄姐妹，不瞒你们说，我从一月交通一次，二月交通两次，到了七个半月我都没有交通。一面是盼望让有的弟兄们多交通，一面好像里头也不知道该交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恩待我，我稍微有一点体会，亚伯拉罕那一天能够举起手来为亚比米勒的家祷告，让他们的妇女蒙神的医治，为他这个家为这个国带来祝福。感谢主，不，我再说，不是亚伯拉罕配，从他的经历来说他一点也不配，但感谢主，他还得顺服主的带领，顺服耶和华的命令来为那个家祷告，结果他们蒙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又回台，我们读主的话有两面，有主明文的要好好的读，把它连起来，但是也要小心，我刚才说了啊，彼得前书第三章头六节跟创世纪十八章那一段的经历是两码事，虽然都从撒拉口中出来称她的丈夫为主，但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另外她在埃及所遇见的危险，在基拉尔再去更紧急的危险，但感谢神， 他所信赖的是信实的耶和华，不是顺从他可信的丈夫，丈夫一点不可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撒拉蒙恩了。所以彼得在这里最后他说一句话，他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羡慕不羡慕做撒拉的女儿？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撒拉是信心之母。但愿我们在这里有多人羡慕撒拉的经历。你有一个丈夫配你信服他吗？仰赖他吗？问题不在这里。如果你们真实信赖的是耶和华，就能够在夫妻的生活中站在做妻子的地位，学习顺服自己的丈夫。末了我们来看，这是第三大点，我简单提一下。在神的创造里头的安排，神的创造有它的规律。第一小点，起初神创造一个男人，亚当先造，然后呢又造一个女人，做什么？叫这个女人来帮助他的男人，他的丈夫，这是神创造的意思。第二小点，人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弟兄姐妹，这婚姻男女的结合是非常严肃的事，特别我们神的儿女要非常尊重神创造里头的这个安排。今天我们所住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人把婚姻当作一个儿戏，欢喜就做一个欢喜的戏，大家结合，什么时候不高兴不欢喜了，就彼此分开，就离婚。弟兄姐妹，在神面前这是极其不睦，神很不欢喜。那么你说，有的姐妹遇见这个丈夫，虽然说信主，真是也不够爱我们，也不够像一个基督徒嘛，叫我怎么服他？那我请问你们，如果有这样恶疑难的问题，你的丈夫比亚伯拉罕还差吗？准备把你牺牲了来保护他的老命吗？若是没有，那好好仰赖神，过一个家庭顺服的生活。你顺服丈夫是你的责任。底下彼得也说，做丈夫的要怎样？要爱自己的妻子。很多时候姐妹替弟兄听一篇道，弟兄啊，老公啊，你知不知道你的责任是什么？你要爱妻子啊。做丈夫呢，就替妻子听道，你要顺服我啊。那到底谁先了？弟兄姐妹，谁蒙恩谁就先，不是因为丈夫值得你顺服所以你服，乃是仰赖神；不是因为妻子可爱你爱，乃是神的命的要求。 就恩待我。这里我也没有办法详细说。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第四点，新约圣经的教训。时间不多了哈，我们赶路。第一，先造的是亚当，啊，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乃是围着男人造的，这些都有圣经的根据，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啊，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先造的是亚当，然后呢，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乃是围着男人造的，但是我要加上一句话。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节怎么说的？啊，这里没有印出来。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不错。那基督呢？是个人的头，是女人的头，也是男人的头。所以弟兄，做男人的弟兄，你若只记得你基督是你我的头。我们就不能随便做头，乃是代表基督在家里做头。如果我们不够代表基督，这是我们得罪主，求主恩待神的儿子们，就是弟兄们。啊，第二，亚勒伯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今天人有很多的理由啊，可以离婚，这是世人的规矩，这是堕落之人类的法律。但是神的律法不是这样，主恩待我们。第三个小点，妻子要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即便你的丈夫不够爱你，神的话说。做妻子的要还事，不是因为丈夫爱国我才顺服，乃是在还事上来顺服自己的丈夫，称他为主。啊，那么底下有句话说，而且不要因为不信的恶心而求丈夫做违反神旨意的什么事啊，就是莎拉啊，从埃及回去的时候告诉丈夫说，我老了到现在都没有儿子，你就收下使女，这个错了啊，要小心啊，因为这样呢会带给家庭的难处，带给神很多难处啊。那么所以呢，在创世纪啊这里说，神的话接下来说什么呢？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要敬重她。这是我们那个荧幕上面没有的啊。另外第七节，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而且要敬重她。丈夫若不爱他的妻子，是得罪神。那么妻子怎么办？把他交给神，这是他和神的问题。妻子可以不管，但是把他交给神，神来对付你这个不爱妻子的丈夫。求主恩待我。好，所以在这里呢，做妻子的当相信信实大能的神是可靠的，不要太好看环境，太分析目前的光景环境的情形，乃是学习简单的单纯的来信靠神。好，那求主恩待我们。那末了我再说，如果有不信主的丈夫啊，做妻子的要靠着主的恩典表现你们的纯洁，用你们的品行来感动 那个不信主的丈夫，但我再说，这不是鼓励姊妹可以随意嫁给你所欢喜，虽然不信主，你爱他，你就嫁给他，要小心，这不是主所欢喜的，求主恩待我们，好，所以但愿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经历给我们看见，他们实在在主的面前蒙恩，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好，我想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的弟兄来结束这个聚会。
听懂？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但是你却顺服在父神的面前。主啊，谦卑来到地上，为着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主啊，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完成了父神的旨意，主啊，救恩成就在这里，叫我们这些人因为你的顺服，主啊，我们得到那个救赎，得称为神的儿女。主啊，你是我们顺服的榜样。主啊，在这里求你借着你的话再次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做一个顺服的人，顺服在你的面前。我们从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事情上，我们看见主啊，你是掌管一切的神，主啊，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中，让我们学习做一个顺服你的儿女，在借着顺服能从你那里得着更丰盛的恩典。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主，让我们从圣经的话，从神的话，从那个那些圣经里面这些人的生命的顺服上能够学习，在你面前知道如何活在神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常常来提醒来教导我们，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你祝福自己的话语，你圣灵主啊，在我们里面再次来教导，再次把你的话说在我们心的深处，让我们更能从神的话领会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祝福你自己的话，祝福你自己的儿女，我们将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